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7年，10月1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那我们演播室的呢，还有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也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大家晚上好。
好，前段时间呢，我多次回国，然后呢又去旅行，所以呢主要都是有两位在单更啊，辛苦了。
不客气，
主要是小南。
没有，大家一起来做节目也挺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就直奔主题啊。那就是我相信国内的那个不管是听众还是朋友的都知道，明天就是国内时间明天10月18日，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对吧？就是共产党的19大。那么这个19大在国内其实是过度宣传，可以说是喜迎19大，到处已经那个迎了很久了，那么终于到了这个时间。我相信全世界很多新闻媒体也好，或者特别是华人都很关心这个19大会有什么样的主要议题，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也是简单的探讨一下。不知道你们对19大会发生什么有什么自己的预测和判断？
我觉得19大实际上它主要有几个方面比较牵动人心吧。一个是就是习近平的他的这种政治动态，因为习近平执政5年以来，就是他就是因为18大的时候呢他是刚上来，刚上来的话呢他还谈不上说掌控权力啊，或者说是要怎么有所作为，所以说18大那会儿对入常委的人员的这个一些预测呀，纷纷落空，就是因为把他的这个对权力掌控的这个能力高估，以为他会带很多他的人进到这个常委里边去。那现在5年之后呢，我们也很清楚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从宣传上来讲的话，铺天盖地的这种习核心呐，然后各种这个宣传上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在这么热闹的情况下，那习核心在19大上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面貌出现，以及他掌控权力到一种什么程度？现在是我们要关注的。还有就是这个19大以后的这个在19大上如何确定未来的这种经济发展。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现在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根基在对经济上来讲依赖性是蛮大的。所以说这个什么保七保八呀，这个 GDP 啊，这方面 年年提，年年都很重要。那十九大之前呢，政治权力的斗争和这个宣传上的这种习核心，这方面呢做的这个工作比较多。如果他在十九大以后掌握了权力，如果他的这个主政的这个人马都配备齐全了以后，那在经济上能够做什么样的一种发展，或者说给我们能够描述一种什么样的预期，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觉得反正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比较关注这两点的。
嗯，行
啊，我看十九大，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刚才黎明也提到了，就是说人事安排或者说权力的安排，这个可能是十九大最主要的看点，或者说最重要的看点，也是实际上十九大召开的这个真正的主要目的。就是说过去五年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应该说说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或者说有点简单化的来说，这五年实际上都是在为十九大做准备。就是说十八大的时候，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这个习近平的班底其实是除了王岐山，应该其他人都不能算他的人。所以
王岐山也不是他提拔的呀。
对，但是至少应该是算跟他关系还可以吧，就是说
政治同盟。
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个习王同盟嘛。
一般是他第一任期都是被安排的，然后第二任期他可以安排自己的人。
他是被安排成习李同盟，但是在五年的过程中呢，他逐渐的让这个李克强靠边站，逐渐的然后借用或者说跟王岐山联手，或者说借用王岐山的这种很强的执行力，所以抓取权力，打击异己，然后这个树立核心，形成了这种习王联盟。
我觉得这个我不得不提一下，就是上次我们中文电台排庆的时候，请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那个中国中心主任李琛博士，他提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有趣的对比，就是说中国的权力它这个人员的更新啊，比如说每过五年或者十年，特别十年，它80%的人都得换，但是70-80%的人都得换，但美国的话70-80%的人不变，特别是那个立法机构的，但是他能够这个议员能下去的很少的。那现在吧，你比如说川普他选上了之后，他挑的人都是自己的人，所以呢中国他这个政治制度不一样，习大大上去之后过了五年，好费劲才把自己的人弄进来，在他第二任期挤满自己的人，其实也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平衡挺难做的，他不能说我看中谁就能把他拉进朝委来的，那人家说起来你这个有没有规矩了，有没有先来后到，有没有这个认字排辈，或者说按资历来，按能力来，所以呢最终他第二任期这些人特别是新的常委啊，现在能确认的肯定是他跟李克强能够留在常委里面，其他人都要换的，那换谁呢，他能不能多换那个习近平自己的班子呢，还是挺难的，所以呢最终呢他还是不能像川普一样想fire掉谁就fire掉谁，想把谁拉过来做自己的班底就做自己班底，还挺难的。所以呢这个集体领导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但他确实这个十九大他一个是一个人事任免，或者说这个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个核心权力机构这个换血的时候。
对啊，就是刚才我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 习在过去五年在积极的为十九大做准备，就是说要在十九大的时候不再被安排，或者说能在政治局常委中间尽量的多安排自己的人，然后从而真正开始自己的习时代。就是说十九大如果对习近平来说如果开成功的话，那是习近平时代的真正的开始，十八大还不是。他十八大以后上台以后就是努力的这个搬掉了很多这种大老虎啊，政治局常委啊都有副国级的，是吧？
他搬掉的都是已经退休的那个。
对啊，但是这些人影响力很大呀，而且他有个敲山震虎的作用，是吧？就是、
现任常委还是比较难搬的，
那
不太可能。
现任常委因为这个直接动到了这个，
所以他要换只能在这个时候换，
是啊，
在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换的。
我觉得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其实也很难预测，就是说，毕竟体制不一样，这个所以真正出来会开完了宣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可能跟一些机构的预测很接近，也可能就是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这种斗争啊，这种权力的安排啊，这种角逐到最后一分钟都在进行。而且各种变数也都始终存在着，就是
意外肯定不会太意外。他比如说你总不是连中央
没常委了，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比如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接给你连跳几级变成常委，这种就不太可能。
那不容易啊，这个就是常委几个人，首先这一点大家知道吗？不能确定吗？
好像呢，现在，意外不大的应该还是七个人，但是如果他那个不能搞平衡啊，比如说，举例子啊，他如果想把自己的亲信陈敏儿，就是原贵州省委书记，那现在已经那个调到重庆去当那个市委书记了。
市委书记，
就是说，如果他想把陈敏儿拉进去，但是按资排辈来说，那胡春华更应该进。但是，他如果又不希望胡春华进的话，摆不平的话，他有一个办法叫两个人都不进。都不进的话，最后有可能会索性就减掉两个人。那有这种可能，对，那就变成五个了。
索性不要七个了。
对，如果变成五个，其实对全国来说都是好的，因为上行下效。你中央常委这个精兵简政从七个变成五个了，那各级的那个是省啊、市啊、县啊、区啊，那这个常委全改了，全减了，这样多好，你说？
也不一定就减，中央发个指示就行了嘛，各级党委这个不变，规格不变，就完了，一句话。因为政治局常委是有特殊原因，你不需要照抄政治局的，
基本上都是照抄的。
对啊。就是如果他不想让你改的话，或者是不想引起大的这种动荡，所以他可以很简单的就发一个中共中央某号文件说一下，大家都不动，因为你人太少了，很难安排，不好安排，这么多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力量都有自己的人要安排。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的权力呢，应该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随心所欲的一种程度，就包括像刚才这个小袁说的，七个常委，索性变成五个，或者七个里边全是他的人，
全他的人很难的，
可能
对，
很难的。
一是不太可能，就是他权力没有达到那种顶峰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有没有那么多自己的人，无论是从常委还是从到中央委员还是到地方的这种官员，他如果想搭建一个就是能够自个儿全面掌控的一种官僚体系，我觉得五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官员的一个培养，他从一个我们也不说小官员吧，最起码你从一个副部级，然后要 提升部级，提升这个副国级，这一步一步走来，这都不是说也三年两年能够就搞定的，
都是一任一任来的。然后呢，现任的这些省部级啊，都是、
啊、
都是上一任，比如说
你 也不能
江泽民那时候上
来
的，
那不可能的。嗯，
是啊，所以这个隔代，
他自己的
隔代指定接班人，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嗯，
是吧？他根据你这个，他一个是起到党内的一种平衡制衡作用，再一个就是说，他让这个干部队伍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你一朝天子一朝臣，因为这个你全部把人换了，也其实对这个政策的连续性也不一定有太大的好处。就是你比如说美国，你看川普上来，他把内阁换了可以，但是他国会啊，他因为他是三权分立的政体，所以
他国会的人
他可以他有制约，对啊，他国会他不是说一下子全部都换掉，
对，
然后这个立法不是立法没换，然后这个司法系统也不是为那么久换掉，是吧？那个最高法院啊，
他能够任命少数的大法官，
对，他只有在有空缺的时候，
有空缺的时候，大法官是终身的，
是吧？所以中国的体制呢，就是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是一党领导嘛，那就是党内各派力量的这种平衡，就最后在体现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人员的安排上。
好，我们接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在讨论十九大啊。那么刚刚呢，我们讨论了一下，就十九大可能的主要的议程应该是人事的变动，特别是那个政治局常委会有，就是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有哪些人啊。那么我们还没有具体谈到哪些人。现在其实比较热门的，比如说像习近平的那个自己人栗战书，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的，对吧？应该是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吧？
对。
然后那个陈敏儿能不能进呢？如果陈敏能进的话，胡春华就能进了。胡春华进的话，就人家就把他当成接班人了。那如果习近平不想让胡春华进，那陈敏儿也进不了，这个就有变数了。
这个陈敏儿不进，胡春华其实也可以进，因为胡春华当初就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小袁的意思是胡春华他不想让胡春华进。
对啊，
但是胡春华不进的话，
那、这个、
陈敏儿进不来。
胡春华不进，对啊，那这个
进不来，
陈敏儿是进不来。但是陈敏儿进不来，是不是胡春华就进不来呢？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如果陈敏儿没有进去，
所以小袁说
一定就进不去。
小袁说就干脆就变减成五个
啊，
这俩人都不进，但是我觉得可能
这个可能对，就是接班人是在哪里？
嗯，
接班人在哪？谁是接班人？
他可能不指定接班人，这次就不指定接班人。
对，这个在党内你就需要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不指定接班人的意思是什么？五年以后谁来接班？
现在呢，因为前面一直有一个悬念，就
是因为接班人现在已经干掉一个了嘛，孙政才已经下去了。
不是，一直有一个悬念，就是那个会不会设立新的那个，就是党的主席啊，就是新的职位。但是呢，刚刚闭幕的那个18届七中全会，也就是那个，即使这个七中全会啊，就是内部的这个核心成员开的这个会是，大方向已经定了，是哪几个常委还要做什么全定了。那他没公开具体内容。如果他要把那个不管是习近平思想加入党章，党章是肯定要修改的，但是修改成什么程度？比如说，是不是把习近平思想加进去，还是只是说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那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他这个这些那个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选，就是不管是指定接班人还是不指定接班人，这个是要不要加党主席，这些这是悬念。但是呢，既然18届七中全会一点风声都没有的话，就是加党主席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就没做什么铺垫嘛。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可能反对声比较大，或者达不成协议。如果能够达成一致，他应该是要放出来，因为这个全国的会议啊，19大，相当于过一过，大家国长通过的，那你一点舆论基础都没有，或者说前面都没放出来，你突然之间让这个代表去通过也比较困难，对吧？
到时候真有人不鼓掌怎么办？
不鼓掌不？
不，他那个不一定是鼓掌通过啊，你如果选的话还是
要投票
的，对，要投票的。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大的悬念，就是说现在好像大家都已经把王岐山排除在局外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意外，就是说很可能王岐山名单公布出来，王岐山在里面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现在根据各方面的观察跟预测呢，好像基本上没有人是这么预测的。现在预测的就是比如说习近平他的自己的人，像栗战书，还有叫赵乐际，然后还有陈敏这三个应该是他自己的人。李克强是确认要留的。然后呢，按资历排的话，比如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还有广东省委书记那个汪洋，
汪洋还是广东省委书记啊？胡春华吧？
副总理，对的，副总理汪洋。对，前广东
那汪洋进，胡春华就进不了了，已经7个了。如果那三个
不是赵乐际不一定进，
对，
赵乐际不一定能进，
对，陈敏尔也不一定能进。
就是胡春华的资历是够的，然后如果胡春华都进不了的话，比他资历不够的人几个都进不了。
对啊，那就是说陈、赵可能都进不去，是吧？
陈敏尔跟
赵乐际
可能能进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那个陈敏尔他是1960年出生的，所以呢，胡春华是1963年出生的，所以呢，如果陈敏尔进的话，也可以认为是习大大指定的接班人。
是，肯定是习近平是不想用别人指定的接班人。你总是不想胡春华上去以后对自己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我觉得刚才就是小南说的这个王岐山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看。王岐山呢，他首先从传统的这个七上八下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下，应该是去人大呀还是什么政协，对吧？这是从传统的角度来看。那从这个现在的变数上来看，因为现在确实也是有一个郭文贵爆料这个事情，无论他对19大影响无论有多大， 我们都无法说它现在没有影响。那在这种影响下呢，我以前在节目里边说过，我说它这个影响哈，它不是说会导致直接这个王岐山就被双规然后拿下，它不是。因为王岐山毕竟他在这个权力的巅峰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这种爆料对他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呢他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这个间接影响呢就是会导致他在党内或者说在这个系统里边一些暗的力量，因为毕竟王岐山在这么强势的反腐的这个动作下，他会得罪很多很多人，他会得罪很多明着被得罪的人以及暗着被得罪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势力呢也是不容小看的，我觉得是。所以说在传统规则上来讲和现在的变数上来讲，他入常的可能性都不大。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媒体上经常会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习王这个联盟不可破，因为一旦这个王有所变数的话，会影响习的，就是习为什么不愿意把它拿下，是因为会打破这种习王这种联盟的这种形象，或者反腐的这种道义上或者说这个形象上的这种会遭受的迫害。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这个成立的话，也并不会让他一定就留在常委里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上次节目里边最后一句的时候，小南也是问我们嘉宾说对这个王岐山留任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当时我就说，我说他如果这种习王这种联盟依然存在的话，他可能会换一种权力的一种形式，然后来保持他这种希望的这种联盟。包括现在的这种国监委的这种设置，我觉得都有可能是希望联盟的一种新的形式，而不一定是以常委的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你想想，只要他有这种对官员的这种监察的这种或者说审查的这种能力的话，那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轻视他不是常委。就像刚才那小袁说常委一不敢把他拿下的嘛，那如果他变成不是常委的时候，
前常委也挺难拿下的，
那现在已经拿下了嘛，对吧？
不是像周永康这样，就是所谓拿下就是拿到监狱里面去。
对对对，
那只要习大大在位的话，那个王岐山他应该是不可能那个。
比如王岐山现在不是常委，他现在成为国监委的这个
也不用他就当一介平民都没事的，因为这肯定是国家会保护他的，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身安全没问题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
然后那个习王联盟他可以改成什么习力联盟啊什么的，这个换汤不换药。
你
只是换了个人，
就是说，关键是其他几个人选啊，
对啊，
没有
是他
没有王的能力和人脉。
这个我跟你说，
不一定的。
反腐这个事情啊，说句实话，是王岐山真正的是王岐山把中纪委的这个权力抓起来的。就是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之前，我们知道有几任嘛，什么魏建行啊什么。那个中纪委就跟形同虚设一样的，
何国强
啊，那个东西没有用的，中纪委没人理中纪委，但是就是同样的位置不同的人去做的时候，他所反映出来的那种，
但你问题是
不一样，
不是这里成果不成果很难说，这以后这个自由历史来评判了。
不是
因为你这里比如说就像以前打黑一样，你那这个薄熙来在位的时候，人家说好像每个人都拍手称快，过了一段薄熙来下去的时候，人家就说这是黑打。你现在比如说王岐山在位的时候，哎，他好像反腐反得很厉害， 那最后到历史的评下来，他有可能又是过度使用了他的权利，这很难说，这个利弊很难说的。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大家对他这个称誉或者说赞誉，我不是指这方面，我指的是你想拿下周永康，不是你想拿就能拿下的，你明白吧？那是要通过很多方面的运作以及人。
哦，我知道周永拿周永康也许是对的，
不是，
但是
没有，
他有可能拿了李永康、张永康这些人，可能是不该被拿下，也被他拿下了。
你没
那这里面他总体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加起来，比如说这个是得分的，那个是减分的，加起来还不一定是零分，也可能是负分。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嗯，
我不是说拿下周永康是对的，或者加分的，或者减分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敢拿下周永康，你不怕周永康咬死你吗？你明白吗？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坐到中纪委的这个位置上之后，他想拿周永康就能拿下来。
有习大的撑腰，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你谁上了中纪委书记这个位置，有习大的撑腰都没问题的。
我觉得我肯定不是这么看。第一呢，习大的这个位置，被拿下的人很多，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嘛。几任好吗？
那个真的，当时被拿下的时候，最高领导人不是他们自己，啊，也就是赵紫阳那个
赵紫阳跟邓小平的关系相当的
好。我知道赵紫阳、胡耀邦被拿下，因为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也活着啊，江泽民也可以成为邓小平的这种人物，你知道吗？
江泽民现在没有这个，现在可以说是。最高领导人肯定是习大的，不是江泽民。
对，
那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
我明白，是你今天嘛，但是昨天你不敢这么说嘛，前天你不敢这么说嘛，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在拿下周永康之前，江泽民的势力、江泽民的这个权力范围，实际上就是很多事情你是靠一些事件发生了之后，你才知道哦，江泽民的势力没有那么强，对吧？
对，
那你拿下来周永康之前，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被他们咬死？
这个江泽民呢，原来就是胡锦涛当国家主席还有总书记的时候，还有江办的，在中南海有江办的，所以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还是江泽民。
对啊，
但是那个习大大上位之后，江办撤了，那真正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习大大。
对，这个就是和个人的能力这个胆魄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不是说谁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即便你有总书记的支持，你是不是能有所作为，这个确实和个人能力和个人的魄力有一定关系。在习近平提拔的或者是重用的几个，就是他可以也许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人的这几个官员中间呢，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也可能就是说将来会看到吧，至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能有能力比王岐山更强的人。因为王他的能力不是说到了中纪委书记上才刚刚显现出来，他在之前的
副总理的这一刻，
对，他在做北京市委书记，在海南在做证监会，他就是在走到哪里他实际上都扮演了一个，就是可以说救火队长啊，或者是就是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么一个角色。所以现在我们看栗战书啊，首先他过去的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听说他有过什么过人的这个资历啊，或者履历啊，或者是什么有什么举动啊。那么这个陈明儿也是，只是因为跟习总的关系，个人关系可能比较好，
所以啊，这个集体领导还是需要平衡，你不然的话，我说我跟你关系好就让这些人上的话，那他反而削弱了他的权力或者什么权威。
不是，那他没需要，至少他在常委里面他有一票啊，
是，
要不然你通不过你的东西啊。
他还是需要有能力的人，
他哪怕这个能力再弱，他坐在常委那个位置上，他就是我的一票嘛，是不是？只要我强就行了，你弱可以，但是说问题就是说，你总比把对手的人放在那位置上要好，是吧？ 你对手的人上来，就算他的能力也不强，但是他投的，他不像投你的票了，是吧？所以这个确实，就是说，习近平想要在未来五年坐稳这个，就是说第一把手，而且雷厉风行的去推行他的理念、他的政策、他的想法，那他需要这次在十九大一定要把这个班子基本上牢牢的掌握在他的这个手中，就是说，基本上我的想法、我的主张在政治局常委肯定能全部通过。
他能找两个彻彻底底他的亲信，那能力是可能是一般的，但是你要找所有都是他的亲信，那这个班子可能就弱了。
假设他放了两个他自己的人，
嗯，
假设陈敏尔和
这个
栗
战书，栗
战书两个人都进去了，加上他三个，
哎、对。
李克强是不是永远站在他一边？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敢打包
票，猜票就
是吧？
猜票了。
然后另外还有三票，
但他可以是事先达成那个的呀。
对啊，就是说各派有一个
同盟的，比如说
各派有个平衡啊。
李克强如果要他连任那个政治局常委，那你得是我的人。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可能就
我他答应了，他将来也不见得，形势比人强啊。我还答应了说照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呢，结果毛主席牺牲没几天，我就把你太太给抓起来了，这是谁答应的？
这是你干的。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啊。今天我们三位啊，就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还有我是小袁。对，讨论即将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你们知道一大是什么时候？
1921年吗？
1921年啊，十九大如果五年一次的话，是不是应该95年了？
哦，那
战争
年代
差不多了。
过去中共执掌政权之前呢，
不过还真差不多，因为。
对，
2017年加5的话就2022年了，
嗯，
那1921年这101年差不多啊。
对，
是不是没中断过？
啊，就是，平均下去吧。这个你想从八大到九大，嗯，中间隔了多少年？
10年
是吧？中间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然后这个
他可能战争时期那个还多一点可能。
战争时期前面几年可能比一大到六大可能比较
频繁。那个主席是什么？陈独秀是吧？
对，
所以那个毛泽东是当助理的，是那个图书馆管理员。
哦，那个是他在北大，
他是列席的。毛泽东其实他是正式名单当中没有，一大的时候一大没有，
应该是湖南的代表吧？他和何叔衡啊。
没有，他是一个列席的，他不是正式代表名字啊。
是吗？
对，
嗯，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人家说毛泽东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创办人，实际上这个一大不是他召集的，
是那个陈独秀、
李大钊，
还有李大钊这两个人。那陈独秀后来被共产党给开除了，李大钊呢又被张作霖给绞死了。
一大应该张国焘也是个积极的参与者。
对，
嗯。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十九大。那么十九大还有一个悬念，就是习近平思想会不会进入党章？因为现在党章里面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呢，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呢，没有写江泽民的名字。然后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呢，也没有写胡锦涛的名字。那这次如果把习近平的名字写进去的话，相当于是冠名。你要说冠名，就相当于你是开国元老、国父或者什么，要是祖宗啊或者什么东西，你相当于是那个鼻祖的这个地位了。那宗的话就是祖的话是打江山的，宗是守江山的。所以呢，宗你如果像江泽民、胡锦涛，他只是宗的一个地位的话，可以不写名字。那么如果这一次党章里面把习近平这个名字写进去的话，他就要跟这个祖这个跟祖字辈合在一起了，就相当于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思想。这样子的话就把江泽民跟胡锦涛给跳过了。就是那么这个历史地位能不能有没有这么高呢？可能也有一定的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或者投赞成票的。那至少我觉得江泽民或者胡锦涛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自己的人可能不一定同意，所以这里也是有争议的。
这个
也是一个悬念，应该是。
这个可能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政治平衡，就是说我让谁进来，然后你让谁进来，最后我同意，然后但是你把我的思想写进去。
还有像比如江泽民三个代表他自己在任的时候没写进去，他就是离任之后才写进去。然后那个胡锦涛也是这样，科学发展观也是他离任的时候修改党章的时候，就是
所谓盖棺定论嘛。
盖棺定论，那么你现在还在任的时候写进去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潜规则也好或者党的规矩也好不是很符合。所以呢这时候如果能够把习近平思想这三字写进党章，还有习近平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人，不管是像刚刚那个小南说的，他已经有三票了。比如说如果他顺利把那个栗战书跟陈敏尔就是弄到政治局常委的话，已经有三票了。那能不能达到这三票，已经说明他的影响力已经或者他的权力很大了。那这个就是标志性的，比如说他能不能拿到三票，再一个是能不能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那如果他能拿到四票，那是更厉害了。是比如说赵乐际是他的人，然后赵乐际 弄到那个常委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大获全胜，可以说是。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看点，两个看点，一个是习近平思想能不能入党章，再一个是他在常委里面有多少个自己的人。
这次十八大这个七中全会好像这个公报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对啊，七中全会好像没有提到习近平思想，是吧？没有提。
他提的是，
但是把那个把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全都列出来。
他提是这么提的，还是就是说马列、矛盾、江湖。但是呢说法都不一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已经
但是好像提了习近平的叫什么这个治国理念、
治国理政。对，治国理政。所以呢不一定会把习近平思想给列进去，因为至少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当中没有达成一致。我这是我的理解。
这个习近平思想是不可能写进去的，因为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书写习惯上来讲的话，前面有毛泽东思想，后边就不可能再有当时就像当时邓小平就不可能邓小平思想，那就是邓小平理论。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他很明显他是一定要独揽大权，而且一定要把自己 寄身于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就祖字辈的，他是肯定不想当这个宗字辈的。所以呢，习近平这三个字，我相信是，
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
对，
对吧？
对，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就习近平的什么什么，但绝对不可能是思想。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国家的这种领导人，比如说国务院总理，然后政协主席、人大委员长都是常委来担任，是吧？现在的张德江，还有那个叫什么、
于
振声，那么李克强，那么于张都要下了，
对，
你们觉得谁会来担任这两个职务？
这个没想过、
啊、王岐山会去担任吗？王岐山担任他就不是常委，常委啊，
对，他已经退了，
对啊，
对，王岐山他有没有可能
当副主席、啊、你说给他一个政协主席，
哎，他像李元朝那样
政协副主席他就没有必要干了。
不是，那个李元朝他不是非常委当国家副主席嘛？
对啊，
那如果
常委不行，对、啊，非常委。
但是王岐山如果也当个国家副主席呢？那他这个地位，
那他没有意思，
有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思。
那他还是习近平的副手啊？
他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嘛，就享受一个待遇，但他没有任何实权了，就是。你不在政治局常委里面，你的实权就是。
这个事情也要看谁干的。
嗯。
你像以前，习大大他自己当过国家副主席啊。那他当的时候就好啊，对不对？现在像李元朝当
他是接班人呢，
像李元朝当副主席什么都不是啊！你看，
那
你要看这个职位是谁干的，就像以前中纪委那魏建行，就没看见他实行，所以这个字叫魏建行。你那到了王岐山手里，这个权大了，这是一下子好像变成
他要愿意去干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就是说委员长可能是谁，政协主席可能是谁，
副主席啊，就跟那美国副总统一样，他主要是没有一个具体，比如几大常委哈、他是各管一块儿，无论是什么这个宣传呐、还是什么教育啊什么的，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口。
美国副总统，美国副总统也有权的，首先如果参议院他那个投票50票对50票，副总统算一票的，这是一个，那他立法机关三权鼎立当中一权呢。再一个是如果总统被刺，这个副总统继位嘛。
我就说我刚才我们指的
被弹劾也是他、
我们指的就是你，因为中国的政治跟美国政治不一样，
哎，
他不是民主政治，所以说你他最主要是你在这个整个体制里边你掌管哪一块，你的权力的范围在哪？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权力范围，你就叫玉皇大帝也没用，对吧？你因为你没有，你去施展你自己这个才能的这个空间。
好，我们不猜王岐山了。这个反正他，很快可能就成为历史人物了。不是，那刚刚我们也在猜，就谁会当委员长，谁会当那个。政协主席啊，这个还有可能就是汪洋啊，或者韩正啊什么。
对，资格稍微老一点
的话，对
对，不可能让。
然后胡春华的话，继续这个相当于一个接班人，一个接班人的地位的话。
胡春华就是国家副主席嘛，
国家副主席
按照
又是常委，
这个、
对、
啊，
相当于是那个
习当年的路子嘛。
嗯，
习胡当年都是这个路子。
那胡春华如果去当人大的话，就是不是直接等着退休了？
那要去人大恐怕就
我想
就这也很难说。
不是他这个他配置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有规则可循。所以那个栗战书有可能是接替王岐山的那个政法委书记的一个职位，这样子的话还可以相当于是习力联盟，是吧？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就是王岐山离开中纪委的话，就会直接把中纪委的这个权力削弱，就没有什么未来的。
都他基本上还会发这个，就是发挥这个功能的中纪委，但是每个人干的时候，他会做的发挥到什么程度不一样。
原来最早的时候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李克强从总理的位置上下来，去比如说人大委员长啊，或者是政协主席啊，然后让王岐山去
当总理是吧，
当总理，因为好像习李在经济上经济政策上有一些比较大的分歧，那么让习王去，这样子他们的就是个习王体制不就名正言顺了。
哎，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习大大跟那个李克强在经济政策上说的不一样，对吧？
是啊，这两个人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嘛，在经济上。
嗯，
说是“一带一路”那个会议，李克强都没有参加，没有讲话，
因为那个习近平是总设计师嘛，这个把机会给他。
不是因为“一带一路”那个事情太大了吗？太空了，那个对经济伤害很大。
因为他海外很多投资，你只是投出去，但是能不能收回来是另外一回事。
收不回来，不可能。
投是投了很多钱，跟你说，你比如说你投到卡塔尔去，然后卡塔尔跟十几个国全部给断了。你这玩意就这个钱肯定是白扔了。
对啊，就是我原来记得在节目上说过，我就相当于对沙漠大家都不愿意去那儿种稻子，然后中国来一个，我一带一路就是要在沙漠里边种出稻子来，你就往里投
钱。对，他其实那个不单那个修路也是一带一路的项目，结果引来了印度的军队，反正是钱是投了不少，效益还没看到。
这个关于经济上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十九大真的经济不是主要议题，就像那个美国总统大选一样，因为它是人事布局，人事不好了，那接下去怎么做就看这帮人了，就是。因为他现在常委定了之后，明年这个政府比如说总理啊或者是全部换掉，因为他还到两会的时候换那个政府的总理，那至少你现在这个这个常委定下来，然后呢那这个军队啊或者军委主席啊，国家军委主席还有党的那个什么，但是军委主席是一套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吧，所以都有一个，只有人事定了，因为十九大就是一个定人事的一个大会，当然修改党章是也是一个巩固地位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如果把那个习近平思想写进去的话，那他就是比肩毛泽东、邓小平或者什么。那
如果王岐山下的话，可能大概就是汪洋去做这个
中纪委啊。
不是中纪委，
总理
的，
就是人大常委会
去做或者人大或者政协。
对呀、啊，汪洋跟韩正呀，
是啊，
这是我们的估计。但是如果汪洋跟韩正有一个进不去但是栗战书、赵乐际还有陈敏尔都进去的话，那就是习近平大获全胜了。而且如果习近平思想一写入党章的话，那反正这个是过几天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嗯，
那我们预祝十九大圆满成功，
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怎么可能不圆满？怎么可能不胜利？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时事三人谈，祝大家晚安。